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欢迎您跟着旷野玛纳节目，每天一块灵修，一起亲近神。约翰福音3:14-15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为我们死，是要我们在他里面得永生，借着他能与神相合，免去神的愤怒，不但与神和好，更是借着他以神为乐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把他的爱毫无保留地倾倒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明白这爱何以临到我们，并且一生爱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想念主爱，我们思想想念主爱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:9-15，约翰福音15:9-15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想念主爱。
Thank you.
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九到十五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五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经文说道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想念主爱。印度圣徒孙大信有一次路过喜马拉雅山路，看到一群人正在纵火烧山，其中几个人站在一旁观看一棵已经着火的大树。孙大兴问他们：你们在看什么？他们指着树上的一窝雏鸟，在鸟巢上有着母鸟焦急地飞来飞去。他们说：我们真希望能够搭救那些小鸟，但是火太大了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近。几分钟之后，鸟巢也着火了。孙大信以为母鸟会飞走，没想到母鸟竟然冲下去展翅保护它的幼鸟，几分钟后与它们一起被烧成灰烬。愿我们的爱心能炽热到肯舍命的燃点。
退居旷野采集玛纳，丰富灵粮喂养主羊。旷野玛纳，孙大中主持。
今天我们思想想念主爱这个题目。澳洲墨尔本有一间纪念堂，纪念为国牺牲的战士。大厅的一块石头上面雕刻着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句金句，以纪念这些战争中阵亡的士兵，他们的勇气和奉献。一个人愿意放弃多少，自我牺牲多少，就表明他的爱有多深。当一个人甘愿为另外一个人舍命，好让他能活下去，那就是爱的最高境界。而人表现爱的最大限度，就是为人舍命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，耶稣说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使徒约翰说：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是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爱我们最有力的明证，我们永远不忘赞美尊崇他为这个堕落的世界所做出的牺牲。 为了使我们能回到与神圆满的关系和相交之中，神不惜赐下他的独生爱子，借着他儿子的死，除去了不能爱我们的阻碍，就是罪的阻隔，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，不再因为他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为他的愤怒而惊惶，而是能够以神为乐，享受他。我们对人的不好会记仇怀恨，但神却以他的慈爱怜悯恩待我们，他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，但却乐意饶恕并且忘怀。因着主为我舍命，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，我的罪能够得着赦免，他使我不再畏惧来到天父面前，而是能够蛮有信心与神亲近，呼叫阿爸父。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主认识他的羊，并且为羊舍命，因为主以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，使我们能够重获新生。在抗战期间，随着南京沦陷，1937年从12月13日凌晨开始，日本军人开始屠杀南京百姓，酿成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。这个疯狂的暴行持续了6个星期，30万的中国平民百姓和战俘被残酷的虐杀，或被砍头，或被枪决，或被活埋。一位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妇女救星的美国女宣教士魏特林，在最可怕最黑暗的日子里拯救了13000名中国妇女和孩童。魏特林姐妹出生于美国，在中国有个中文名字叫华群，17岁信主，因着受到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一句话的影响，要在这个时代把福音传遍天下。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就来到中国，借着基督教教育感化人，先在合肥，后在南京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在南京金陵女大担任教育系主任。当战火逼近南京时，各国领事纷纷撤侨，美国领事馆强制他必须离开，但他因为不忍丢下学校里的妇女孩童，毅然决定要留下来。魏特林与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约20人组成了一个国际委员会，在南京各地设置安全区，让难民可以进来避难。金陵女大的校训是后生，它的意涵就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，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，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，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丰盛。魏特林亲身实践了他所教导的理念，在南京大屠杀的那6个星期，他像母鸡保护小鸡一般的护卫着成千上万无助的中国妇女和孩童，每天疲于奔命地接待中国难民。这个原本只计划收容200-300人的校园，陆续涌进13000多名妇女孩童。除了要照顾他们日常饮食，他还需要奋力和企图闯进校园掳走妇女的日本士兵对抗理论，在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。这种无私的救援行动是源于他的信仰。在南京大屠杀的那段日子，人间的惨剧使魏特林无法忘怀。从12月14号开始，魏特林就守卫在学校大门口，阻止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进入校园。他把许多亲眼目睹的惨况写在他的日记里。他在12月15日的日记这样写着，从早上8:30到晚上6点，我一直站在校门口，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，许多妇女神情恐慌，昨晚是恐怖之夜，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士兵从家里抓走， 因为敬礼女大专门收容妇女，因此成了日本士兵骚扰的目标。12月17日，两名日本士兵前来滋事，魏特林和他们争执，事后发现他中了这两个士兵调虎离山的诡计。原来那两个士兵是故意把他困在前门，其他人则趁机从后门闯进楼里玷污妇女，甚至还抢走了12名少女。对这件事情，魏特林一直怀着深深的内疚，为着未能好好保护这些妇女，始终不能原谅自己。他在日记里写着：“主啊，求你今夜制止日军受刑。”恐怖日子过后，身心俱疲的他罹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必须返回美国就医。1940年5月，魏特林回到美国，虽然回到自己故乡，但他无法忘怀在南京发生的一幕又一幕的惨剧，时常深陷忧郁。在美治疗期间，他写信给朋友说：“多年来我深深爱着敬礼女大，并试着尽力帮助她，倘若有第二次生命，我仍然愿意为中国人服务。”一年后，魏特林姐妹在家里开煤气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死时54岁。如今她的故乡密苏里州有她的墓碑，后人特别在上边刻了4个中国字：“金陵永生”，以表彰他曾用他的生命护卫了无数人的生命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激励了他。一位张玉英老太太回忆，12岁那年，爸爸被日本士兵枪杀，孤苦无依的他被他口中的华小姐给收留，甚至还送他去上学。70年了，他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华小姐的下落。一位丁女士说，她和亲戚中的12位少女一起逃到敬礼女大，是华小姐救了他们。一位赵女士说，是因为有了华小姐的保护，她才没有受到日本军人的伤害。他们对口中华小姐的怀念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南京是中国的六朝古都，在南京有中山陵，孙中山先生最喜爱的两个字就是源于圣经的博爱，而魏特林姐妹所实践的是厚生。博爱是人道的基础，厚生则是人道的实践。博爱是耶稣基督信仰的种子所开的花朵，厚生则是耶稣基督信仰的枝条所结的果实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仇恨，而是爱。约翰一书3章16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唯有在爱的土壤里，才能孕育一切的美善。今天或许有些人不能理解坚持教育必须去宗教，有人反对在公共空间看见十字架觉得很碍眼，但你不能去掉一个人心中十字架给他的感动，然后期盼他能展现基督舍己的精神。你不能阻止他被主的爱所感化，又期待他能像魏特林姐妹这样用生命来护卫生命。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具，确实碍眼，但十字架却是提醒我们神怎样看罪。若是我们没有犯过罪，就不需要十字架。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罪，耶稣基督就不用降卑到世上来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去了神的荣耀，无一例外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的罪死，用他的生命护卫我们的生命，用他的生命救赎我们的生命。十字架就成了一个爱的记号。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里，哲学家不断提出问题，但十字架 就一直立在这儿对人说话。人间的事物会变迁，神的爱却永不改变。在澳门有一座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圣保罗大教堂，这座人称大三巴的老教堂是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日本时，部分天主教徒因为被逐迁居澳门时所建的。后来因为地震和火灾，教堂全毁，只剩下教堂的前壁和屋顶上的十字架仍然为人耸立。后来香港一位总督约翰鲍宁见到这为人耸立的十字架，心里深受感动，他就写了一首诗叫《荣耀十字架》。在诗里他写道：岁月悠悠，百物衰朽，十字宝架独存留，唯我荣耀直到永久，舍命事机照千秋，基督宝架我所夸耀，为人永立宇宙间，欢心不改，平安无限，十架功效到永远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主耶稣说：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他是落在地里死了的那一粒麦子，因着他的死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耶稣透过舍己救人的行动告诉我们，生命的价值不在保留，而在于分享。生命的荣美在于去爱，而非被爱。主爱我们，爱到愿意为我们死，他完全顺服天父，经上指着他受苦的预言没有一句是他没有应验的，父神旨意里救恩的工作没有一项是他没完成的，在他的人性里没有一丝爱心是他没有分享出去的，在人间的苦难里没有一样痛苦是他没有经历过的。主爱我们到这么深的地步，甚至为我们尝了死味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：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听了今天的信息，若你的心深受感动，你说：主啊，我深爱你，我深愿像你。当你照主的旨意活出爱，那么你就没有辜负他在你身上的大爱。斯布人说，信徒成圣和最快乐的生活就是不再为自己活。是的，让我们想念把救恩带到人间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愿明白十字架对我们的意涵，爱主的心就越深，在爱的功课上就更能效法主，远离自私冷漠，开始火热起来，而且是能够炽热到甘愿舍命的燃点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献上感恩。
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。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。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，贫穷者已成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这一程富足，
请我们去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不致消灭，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你的怜悯不致断绝。你为了救赎我们，付上了重价，我们拿什么报答你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愿你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甘心献上自己，顺服你，让你借着我们流露你的爱。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罪归给了你，而你从十字架上把你的义归给我们。求你用你复活的大能塑造我们，用你的荣美取代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甘愿在罪上死，乐意在义上活。帮助我们这些被挽回的生命，在你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全然向你。主啊，你甘愿离开天上的荣华，为我们成为贫穷，好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你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滋润这个干渴的世界，帮助我们与你同心同行，在爱里与你合一。求主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行道爱人，在关键时刻能表现无私和舍己。我们把自己的成长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主施恩赐福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若苏纳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。